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呢，小肯尼迪正在考虑退选，和川普联手。这个消息最早呢是被小肯尼迪的竞选搭档尼可·沙纳汉给透露出来的，说呢小肯尼迪啊正想和川普联手。那么在8月20号，就是刚刚过去的昨天，在发布到网上的一个访谈节目中呢，小肯尼的这一位竞选伙伴就说，作为独立候选人，他和小肯尼迪呢可能就会拉走川普的潜在选民，从而在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贺锦丽和他的竞选搭档赢得11月大选扫清道路。沙纳汉说我们有两个选择正在考虑中，一个呢就是留下来组建新的政党，但是我们会冒着让贺锦丽和沃尔茨当选总统的风险，因为我们从川普那里拉了选票，或者说呢我们不知怎么搞的从川普那里拉了更多的选票。沙纳汉接着说，或者呢我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我们现在就走开，和唐纳德·川普联手，你知道我们脱离竞选，并向我们的基础选民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呢并不容易，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那么沙纳汉呢，她是一位女律师啊，也是一个企业家。今年70岁的小肯尼迪在去年10月份宣布退出民主党初选，转而呢是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继续竞选总统。那么今年3月份的下旬呢，他就宣布选择38岁的沙纳汉作为他的竞选伙伴。这样呢，就是这位旧金山女律师成为了美国第一位华裔副总统候选人。这位小肯尼迪呢，他是前美国司法部长、联邦参议员罗伯特 ·F· 肯尼迪的儿子。当罗伯特 ·F· 肯尼迪在1968年被枪杀的时候，当时正在任参议员的罗伯特·肯尼迪呢，正在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人。也就是说呢，这个小肯尼迪啊，他也是约翰·罗伯特的侄子。那么肯尼迪总统呢，他是在1963年遇刺身亡。再来关注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中资跨境电商再次开战 ，Shein 在美国起诉特穆侵权。我们都知道，西音就是我们说的 Shein， 它是中资跨国电商。那么它在8月19号的时候，在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起诉了它的竞争对手特穆，说特穆侵犯了它的知识产权，要求赔偿因为侵犯知识产权和商标权而造成的损失。这两家呢都是中资的电子商务巨头，那么他们在海外市场呢也是多次对簿公堂，现在在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上的厮杀是越来越厉害了。西音呢指控特穆啊，说特穆一直在鼓励他的卖家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补贴的巨额损失。诉讼指出来说，特穆呢通过销售仿冒产品抢走了西音的收入，并且至少有一名特穆的员工盗取了西音的畅销品商业机密，来帮助卖家复制这些产品在特穆上销售。那么特穆呢也是反驳了西音的指控。那其实新亚本身因为有类似的指控，它是曾经被优衣库啊、H&M、李维斯公司给指控过。那么现在呢，新又指控特穆。美国立法者认为，这两家中资公司呢都有可能会涉嫌参与强迫劳动。在2023年的6月22号的时候，美国众议院美国和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当时呢就发布了一个报告，对新一和特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特穆的供应链中有使用强迫劳动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还非常的高。那么报道呢还指出说，这些中国公司呢一直在逃避税收还有海关检查，因此并没有办法确定啊他们的产品是不是使用了新疆维吾尔族强迫劳动进行的生产。还有一个消息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说以色列的军情局局长辞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承认啊，他说对10月7号的失职，他要为此而负责。在8月21号，就是今天，以色列军事情报负责人哈利瓦在当天的辞职仪式上是再次表示，说自己在2023年的10月7号并没有能够承担起保卫国家边境的责任。阿哈隆·哈利瓦呢，他是有着38年军龄的一个少将。 哈利瓦在辞职信中说，说我所指挥的情报部门呢，并没有能够完成托付给我们的任务，并指出哈马斯发动突袭以来，他一天也没有忘记那黑暗的一天。哈利瓦在周三的辞职仪式上呢，是再次表示啊，说情报机构的失职是我的过错，他呼吁进行全国性的调查，以便研究和深刻理解那场针对以色列人的屠杀的原因。那么在去年10月7号的袭击不仅仅是导致了现在旷日持久的以哈战争，也是严重的玷污了以色列军队和情报部门的声誉。在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面前，以色列军队和情报部门曾经被认为是无懈可击的。那么当时在去年的10月7号的凌晨，在密集的火箭弹袭击之后呢，来自于哈马斯和其他组织的几千名武装分子就冲破了加沙周围的安全屏障，突袭了以色列军队，并且在以色列南部社区啊是横冲直撞，肆意的屠杀以色列人。根据以色列的统计，大约有1200名以色列人和外国人在袭击中丧生，其中大部分呢都是平民。大约250人在加沙被劫为人质。那么有消息说呢，现在仍然有109名人质在加沙，其中大约1/3被认为呢是已经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在 X 平台的贴文中说，会继续开展行动，以便将剩下的人质全部送回家。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稍稍的轻松一点的话题。说轻松呢，也不是说特别的轻松。这个话题是说啊，在美国生活，怎么样我们可以保证有足够的应急的钱？应急钱啊，又是我们说的应急基金，顾名思义啊，就是专门用来应对一些突发情况的钱，比方说如果有疾病、失业或者是大修等等。那么如果我们生活在美国，这笔钱可能应该不是个小数目，所以养成良好的储蓄习惯还是很重要的。到底多少钱够呢？根据 Investopedia 报道，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呢，至少应该储备33000美金以备不时之需。这个数字啊，是基于一个至少有2个人家庭的6个月的平均支出。那么如果我们是4个人的家庭，就乘以2，6个人的家庭呢，你就再乘以3。如果想要持续到1年呢，当然这个数字要再乘一个2。Investopedia 的主编谢尔福他说呢，这应该给人们敲响警钟了。他说我们要努力的储蓄以备不时之需。他说如果你认为储蓄能够让你摆脱困境的话，那么你就应该有足够的储蓄来渡过难关。那么根据这个团队的研究，应急基金中啊有一个最大的支出类别是医疗保健。如果说失业了，失业后的医疗费用就会变得非常的昂贵。我们刚刚说的这33000美金啊，分别都包含什么样的项目呢？刚刚说的医疗费用包含了其中的1/3，将近10000多美金。那么汽车呢，如果一个家庭是有2辆车，但是有一辆是不开的状况，在这样的情况下，6个月的平均费用呢，也是在10000左右。除此之外，住房还有公共事业费大约也是在10000左右。食品费用呢，大约在3000左右。这里说的是6个月的食品杂货平均的一个费用。那么 Investopedia 的专家说啊，这个33000美金两口之家半年的这个估算呢，只是一个保守的计算。如果在应急的情况下不会外出就餐，而且只是用1辆车的情况下，这个数字是可以的。那如果我们说生活还要更奢华一点的，那个这个数字还是远远不够的。可是呢，联邦的数据显示啊，说大约1/4的银行账户的美国家庭的储蓄呢，不足33000美元。所以这里文章又是强调说，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消费习惯和储蓄习惯，应急储备是培养一些好习惯的很好的一个起点。那么在 Bankrate 的2024年的应急储蓄报告中啊，发现有27%的成年人没有应急储备。那么如果真的是没有应急储备怎么办呢？专家给了几点建议。他说一呢，现在利率比较高，高收益的储蓄账户的收益率是多年来最高的。因为美联储为了抑制通胀呢，大幅加息，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现在是高收益的储蓄账户呢，是在4%到5%的利率之间。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做什么呢？开设一个货币市场账户。货币市场账户呢，是高收益储蓄的另外一种选择。那么这些账户呢，是由银行和信用社提供的，得到联邦的支持。 但是呢，货币市场账户啊，它不像储蓄账户那样的灵活，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把资金转入或转出非常灵活的这样的转入转出。但是呢，专家说啊，如果是用来应急储蓄的话呢，货币市场账户的灵活度也是够了的。目前呢，货币市场账户呢有竞争力的利率也可以达到4%到5%之间。除此之外呢，还有叫做自动存款啊，就是我们每个月设定一个自动储蓄计划，自动的每个月存多少钱到我们的账户中去。这个自动储蓄呢，甚至让账户拥有人感觉不到是少花了多少钱，我们就可以默默地存下一笔钱。当然，如果我们有意外之财，什么叫做意外之财？比方说，如果我们收到了一个所得税退款，或者收到了节日的奖金，或者其他意外之财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全部存起来，当成我们的应急储蓄。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